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啊，我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啊，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啊，不，十八章啊，十八章16到33节。然后这一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我们开始之前，我为大家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然后我在这里面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跟着一起读啊。这段经文，创世纪第十八章第16节开始，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看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看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了，今天这一段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哈。今天的这段圣经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主要就是关于
听见吗？
听到有回声的，我看看，我把这个，今天这段经文呢就。主要是关于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一段对话，其实呢也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一个祷告，而且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祷告中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祷告是一个很勇敢，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祷告。他看起来好像刚开始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是一直在反问神，好像是一直在质疑神的决定，好像是在跟神叫板，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之所以他敢这么祷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勇敢的祷告。这一方面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明白，神公义的一个原则，他并不是在胡搅蛮缠，他是明白神的公义，他是明白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就像圣经里面提到的，他跟神是朋友，他跟神是朋友，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实际上是很亲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去从创世纪里面看，从查考创世纪第12章开始，就开始谈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了。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就可以说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是从圣经可以看到，他每到一处他都会神设立一个祭坛。他是为神设立祭坛，当然肯定就会常常有敬拜和祷告。而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一段祷告。实际上，当然了，它也是一段跟神的对话。 这对于这种人跟神之间的对话和敬拜，从圣经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因为神在伊甸园中与亚当同行，与亚当交谈，后来他又与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都有过对话，都有过交谈。这就是一种跟神同行，跟神交谈，这样实际上就是一种真正的祷告生活，每天与神同行，每天与神对话，每天向神交流，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敬拜。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当中有这样一个跟神，人跟神有这样一个非常如此美好的关系，后来因为人的犯罪，人的堕落，这种关系也被罪玷污了。所以由于人的堕落，因为人堕落的结果，人跟神之间的这种进行的这种对话，这种交谈，这种交流，很快的演变成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关系，就是也是一种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个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人常常试图避免与神互动，人常常试图避免与神有一个直接或诚实的交通。就像有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其实这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这是最需要跟神交谈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常常却不愿意祷告，常常却故意的去远离神。实际上这是一种罪的玷污的一个表现。就像在那个创世纪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当该隐犯罪之后，当该隐就是杀了亚伯之后，所以当神去主动去找该隐，跟该隐交流的时候，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然后该隐的回答呢，他就是试图就回避神的询问，他根本就没有回答神的问题，他直接去反问神，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该隐他采取了一种很逃避的态度，采取了一种逃避的态度，而不是表现出对主的真诚和对主的敬拜。所以这个就是罪人的生活，这是一个罪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常常去逃避神，常常去远离神。我们的祷告生活，或者说我们对神的那种交通，对神的交流，这种生活更好的榜样呢，我们就来源于就是亚伯拉罕的榜样。我们从今天的那个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对神的祷告，他对神的一个祈求，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榜样，也最能体现什么是神的朋友。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从十六节开始，今天我们读了这整个经文之后，整段经文之后很清楚，就是说从当神在创世纪的，就我们上次查经的时候，在一到十五节，十八章一到十五节，那个时候是神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然后去谈论，就是说撒来怀孕的事情。当神离开亚伯拉罕的帐篷之后嘛，就是说我们看完圣经，我们非常清楚，他就是要去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是。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从十六节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是不清楚的。这里面十六节这里面说到这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实际上就是从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他的地方起行，向索多玛观看，然后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之前他们跟亚伯拉罕一直讨论都是萨拉将来怀孕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陪着他们上路。按照应该是就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表示他那种尊重，表示那种离别的尊重，就是陪，就是送他一送客人一程嘛。但是这个时候神还没有对亚伯拉罕透露非常详细的计划，但是呢，他们这里面有一个动作，就是说向索多玛观看。这个动作实际上我相信已经提醒我们，或者提醒说那个亚伯拉罕将来就接下来神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想要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肯定是跟索多玛那边相关了。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几节经文呢可以算得上就是神的一段独白，耶和华神的一段独白，就耶和华他自己在这里面说话。他首先刚开始的时候，他再一次的阐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看法和对亚伯拉罕将来的应许。其实对于这一段一个应许，就是里面说到他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祝福。 因他得福。然后如果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通读整篇圣经的基督徒，我们看了新约的圣经的一些启示之后，我们可以明白，实际上神在这里面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这个应许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主要指的是将来要来的耶稣，将来要来那个耶稣，他将要给全人类带来救赎。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更能清楚地明白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旨意。然后紧接着神开始谈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谈到他们的罪恶。其实从17节到21节这段圣经当中，神的这种耶和华的这种说话方式和这个说话风格，实际上在之前的圣经当中也有出现过。其实就是在大洪水之前，神对地上的罪恶罪恶所担心的事情，是一种那个时候所说话的方式是一致的。所以这整个场面一定是会给亚伯拉罕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是说神在审判这个用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他的说话方式跟现在说话方式差不多，虽然这个时候神还没有完全谈到索多玛的命运。然后耶和华在这里面说了一句话，你说到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就是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所说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当然了，这里面的一个意思就代表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们是朋友。在旧约当中被神称为朋友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就是摩西。我们可以读几节经文啊。第一处就在历代之下20章7节，这边说到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然后这里面说到你的朋友亚伯拉罕，这里面是第一次地方明确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然后我们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也可以读到这样的经文，这里面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称得为神的朋友。在新约当中这里面这也再次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神要做的事情他不会瞒着他的朋友，也就是说神的朋友可以知道神要做的事情，神的朋友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就是说很蒙福的人，当然他好像有一个特殊的权柄，他可以特殊的一个恩典，他可以知道神的事情，他可以做神的朋友。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有这样一个特权啊，我们今天也可以做神的朋友。我们可以读一些经文下面一些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5章14到15节啊，这里面说什么？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跟神做朋友，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他所让我们知道的事情。这里面说耶稣说他从天父里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当然了，我们知道了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之后呢，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权，当然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责任。我们现在的责任去服侍神，去将神的真理传扬出来，去为这个世界祷告。今天的经文呢，也给我们来启示了这样一个基督徒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么我们回到经文，这里面说到就是说我们我所要实际解说的，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就是说那么耶和华究竟要告诉亚伯拉罕什么事情呢？就是接下来所要说的，就是说神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今天知道就是要审判索多玛，审判索多玛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原本就是要定义要告诉亚伯拉罕的。它的目的，就神的目的，就是要借着索多玛的毁灭警告后人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他警示我们的一个管道。我们知道，我们去回想我们回想人类的整个世界，从神堕落之后，我们回想我们之前查的今年以来我们查的就是说创世纪这段经文， 从人堕落之后，神多次来借着各样的灾难来警示世人。然后首先神给了我们这个世界一个洪水的审判，给了洪水的审判之后，人没有真正的悔改，人没有悔改，人继续犯罪，我们就有了一个巴别塔。巴别塔的叛乱被神审判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索多玛。今天神继续借着索多玛来警示我们后人。神为了人类将人类未来将来人类的所有人的救恩，他拣选了亚伯拉罕，要用亚伯拉罕来见证神的审判。他要知道，要让亚伯拉罕知道啊、要让如果我们想要神的应许，想要神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不能像索多玛一样。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就是说明确提到他要审判索多玛的时候，他首先要提醒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的国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要因他得福。这里面说的，我眷顾他，必要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就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然后如果我们就是说接下来就是神启示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守我的道，不秉行公义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被审判被毁灭。这里面说到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深重，深闻于我，这个声音实际上就是就是说这个其实这段经文和这段经文实际上在和合本的中文翻译里面，它稍微有点不太准确，它是漏了点信息。就是说这里面他说到那个索多玛和蛾摩拉罪恶深重，深闻于我，其实上它里面就是说在原文当中，它是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控告的声音特别大，就是说有人控告索多玛和蛾摩拉声音。我们可以读两节，就是说我找到一节就是不同的翻译哈。在这里，然后我们有两段不同的版本。第一个叫中文标准版，它里面翻译说，控告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呼声非常大，他们的罪恶极其深重。然后在那个中文新译版，他也说的哈，控告索多玛和蛾摩拉声音甚大。然后这个经文哈，这里面经文它原文的意思就跟就是说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神对该隐说的时候用的说的话非常相似，非常类似。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的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面向我哀告，其实也是控告的意思。就是实际上这里面的提到一个就是说重点就在于这里面控告的声音特别大，就是说这个就有点当初该隐杀了亚伯之后那个控告的声音。所以呢这个控告的是内容什么呢？就是罪恶深重。这个其实说的罪恶深重这个词呢，罪恶深重这个词实际上是跟那个当初诺亚洪水之前神去警告这个世界一样，那个时候他也说这个地上是罪恶深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既有该隐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特点，也有就是说诺亚洪水之前的一个特点，代表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城的罪恶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因为索多玛和蛾摩拉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管，他们不信神，他们看不见神，他们就以为神也看不见他们，他们 于是就以为神看不见自己胡作非为他们就没有后果。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应该知道，就是无论善恶，无论善行还是恶行，神全都知道，神全都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也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知道，在神那里，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时候到了，神必定会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按照他的法则，按照他的公义原则，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所以其实在创世纪，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21节，这里面说到，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的 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身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里面说到一点，就是说我现在要下去，我现在下去。这段经文实际上听起来跟神在审判巴别塔之前的时候说我们下去，让我们下去是一样的。这里面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并不意味着人非得像人一样下去之后检查才知道。实际上这是神借的这一个机会来告诉亚伯拉罕，神是公义的，他也不会随便惩罚恶人。神已经给了，神也给了，就是说犯罪的人有悔改的时间，但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现在还在犯罪。而且我们如果去看下一次的经文，在十九章的经文，他们甚至要把这个犯罪的行为加在天使的身上。所以神对他们的审判是毫无问题的，他把这个事实也摆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当然最后实际上他是给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微弱的一个希望的，他说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当然是不是到底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神肯定早就知道，神不是说我看了之后才知道。他这里面说到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就若是他们没有犯罪我也知道。然后这里面实际上我相信他是给了亚伯拉罕一丝希望，就是说也许那个地方还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希望呢给了亚伯拉罕一个祈求一个向神祷告的一个契机。所以亚伯拉罕接下来的一个恳求，亚伯拉罕接下来的一个向神的祷告，就建立在这一个希望之上。这是出于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眷顾，也是给亚伯拉罕一个进入神的心意当中和神同工的一个机会，为索多玛的事情向神祷告求问。接下来呢，从22节到23节的这段经文，主要内容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这里面亚伯拉罕为这座城市一共提出了6次恳求，他每一次都是被神所接受的。他每一次都问神，加舍有多少多少的义人，结果神每一次都是答应他的恳求。我发现神真的是很有怜悯的一个神。从22节这段经文，就是说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交代，就是说到访亚伯拉罕他们帐篷这里面的3个人的一个身份。虽然我们从1到第15节，然后我们从那段经文当中也可以推断出其中有一个人是神，但是这里面说的更清楚了，22节说的更清楚。然后这里面说到其中有2个人离开向索多玛那里面去。我们从第19章的经文，下一次的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经文里面说到那2个人是天使。然后呢，剩下的一个人在这里面22节里面说的很清楚，那个人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所以这是22节给我们的一个交代，就是这3个人当中就是2个人是天使，一个就是神。从第23节开始，从亚伯拉罕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祷告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很清楚神的公义的原则，对于罪人是要毁灭的，但是呢，神不会不分善恶，不会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这个是神公义的一个原则。这个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世人应当遵守的公义的原则，而亚伯拉罕正是在这个原则上建立起他跟神，就是说讨价还价跟神祷告的一个论据。他3次指出对义人和恶人不应该就是说一样的对待所以亚伯拉罕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都会非常犀利的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难道你会把义人跟恶人一起出面吗？这种祷告的方式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质问神，好像在反问神，看起来亚伯拉罕好像非常的大胆，他竟然敢反问神，好像去质疑神。但是亚伯拉罕之所以敢这么说话，是因为他明白神的原则，明白神公义的原则。他知道他所祈求的，他所祷告的，就是按照神的原则来祈求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刚开始第一次祈求的时候，他说 啊，假若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了地方吗？不围着城里的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啊，将义人与恶人同杀，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这个时候哈，他祷告完了之后，神他是直接的应许了亚伯拉罕的祷告。他说这个城里若是有五十个义人，神就会因此饶恕全城的人。说明亚伯拉罕的祷告的第一步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呢，神没有告诉他这个城里真的有五十个义人，所以亚伯拉罕呢估计他也不敢确定神里面这个城里面真的有五十个义人。亚伯拉罕看神已经同意了他的第一个祈求，于是他继续谦卑下来，然后继续向神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同时呢，他降低了一个标准，他说：“假若这个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了城吗？”神继续去应许了他的祷告，说如果有五十个也不毁灭那城。下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祈求好像是在做生意当中的讨价还价，好像在得寸进尺，但是他与做生意那种讨价还价，就是买东西讨价还价的本质区别在于，亚伯拉罕的祈求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亚伯拉罕的祈求完全是为了他人。他在同时呢，他在切切祈求的同时，又带着无限的敬畏。他心里面有一种敬畏，他怕这些祈求不能讨神的喜悦，担心主向他动怒。所以，同时呢，他也没有忘掉，他能够面对主说话，能够跟神面对面说话，完全是出于神的恩赐。他没有忘记他自己是不能够随便对主妄言。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这好几次对话当中可以看到这种心情，就是说，他说：“假如那里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神就说，为这四十个缘故，我也不做这事。”然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然后三十个怎么样呢？然后神就又应许了他。然后呢，接着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能有二十个呢？神也再一次应许了他。最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那里有十个呢？最后神还是应许了他。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在这里面逐步的祈求，他是一直带着非常敬畏、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当亚伯拉罕为祈求了6次之后呢，最终他的一个一个一个最终的一个祈求就是，如果跟神达到一个。就是说，神也应许他的一个祈求，最终就是，如果那个城里面，索德玛城里面如果有十个义人、十个信主的人的话，神就不会毁灭这城。但是呢，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这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最终所达到的一个，达到一个我们可以说共识，或者是不叫共识，或者说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最终的一个祈求。但是其实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亚伯拉罕的每一次祈求，所有的祈求，神都是应许的，神都应许的。但是呢，我们就会发现，索多玛城里面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最终啊，只有罗德一家四口人，而且呢，罗德的妻子最后还变成原住了。然后说读到这里，读圣经里面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不知道罗德他在他之后生命的日子里面，他每次吃饭的时候，每次吃到盐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他的妻子已经变成盐柱了？然后也许他每次吃到盐的时候，都会更加的伤心。我们发现最终虽然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祈求了六次，但最终那个索多玛还是被灭了，那么，是否这证明说明亚伯拉罕对神的祷告实际上没有用呢？实际上是，做无用功呢？实际上不是的，亚伯拉罕的祷告更加体现了神的一个公义。他祷告，他用他的祷告见证了神用硫磺所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为什么是公义的？为什么神用硫磺灭掉索多玛和俄摩拉为什么是公义的？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为神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留下宝血为我们赎罪。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首先是满足了神的公义，这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清楚，神虽然他是一个怜悯的神，虽然是一个有爱的神，但是我们好清楚一点，就是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是非常重要的。神用今天我们的经文可以发现，可以其实可以得到一点，就是神去除灭索多玛、俄罗玛是完全公义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神是一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会审判的神。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在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常常需要明白，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对罪恶不能容忍的一个神。那么，我们从今天索多玛不，今天亚伯拉罕对索多玛这样一个祈求的这段经文当中，主要一个祷告的经文当中，我们能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起来，它的内容不是很多，它内容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亚伯拉罕他是照着神给他的负担而祈求的，亚伯拉罕是照着神给他的一个负担所带导的。神要毁灭，这两个城。神要，我们发现神他肯定是定义之前，我们知道神他是一个全知的神，一个全能的神。他不是说到了地方，到了那个索多玛那个城看了之后，他才决定要毁灭这两个城。我们知道神肯定是一早就定义要毁灭这两个城，因为这两个城的罪恶甚重。所以，但是呢，他没有告诉别人，没有告诉别人，他特意的将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这样一个将来要做的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呢？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说哈，他告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可以看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立刻就为索多玛祷告。所以神给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亮光，神给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启示，亚伯拉罕他所做的就是回应这个一个启示，回应这样一个亮光，就是为索多玛的罪恶祷告。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有时候也有一些可能可以给你给我们基督徒某个人有一些别人所看不见的亮光，别人所让我们知道别人所不知道隐秘的事情。那是否就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否让我们显示出比别人更加属灵，让我们比别人更加有夸口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知道神的计划之后，知道这一个隐秘的事情之后，他没有很急急忙忙的去向别人宣告，向别人炫耀说他是如何得到了神的隐秘的启示，他是如何去炫耀，如何他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没有。他是按照神给他的负担，立刻为索多玛、俄摩拉面前的危机进行祷告。今天神有可能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基督徒，今天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可能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别人看不见的危机，让我们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漏洞，有可能你就看见了。神这样让你看见有什么用意呢？当然就是有用意的，就是让我们为那破口祷告。这不表示我们有读到了亮光，我们有可能有读到了亮光，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经历，我们有从神而来一个特殊的启示的话，我们可以轻视别人，我们可以批评别人，然后看别人好像都像庸众一般，然后只有你看得很清楚。没有，神，我们翻这段经文当中，神并没有让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祈求，但是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对于罪恶满盈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神并没有立刻毁灭他们。神其实我们在前几节的前几章经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索多玛这个城啊，它实际上是经历过战争的。实际上它是全城的人，包括那个王都被掳走了，就是全城都已经被灭了一次了。就是说它不这个相当于它之前都已经被灭了一次了。就是被其他的国给他全程都灭了。但是呢，神其实我相信神其实是用这样一个战争来警戒他们，但是他们竟不受警戒，以至于罪恶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生灵一死。那么谁能为索多玛祈求呢？谁能为这个恶贯满盈的城市呼吁呢？神把这样的一个启示显现给亚伯拉罕看见，亚伯拉罕立刻就站在那里为索多玛呼吁。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也是亚伯拉罕他合神心意的一个方面。如果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灵性上的一个危机，看见我们教会上的一个需要，我们看见教会上的某些破口，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罪恶深重，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国家罪恶深重，这是神给你的启示，这也是神给你的责任，要为你所看见的，在他面前代祷呼求。这里面其实让我有时候想到，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经历过很多的患难，911没有让这个国家的人悔改，经历大瘟疫没有让这个人的悔改，各种放火、各种抢劫、各种动乱，没有让这个国家悔改。如今，如果神让你看见了我们周围罪恶深重，这是神给你的启示，也是神给你的责任。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趁现在机会，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也许神的怜悯可以让还可以回转人的心。我想这是神借着今天的经文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功课。然后此外呢，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代祷表明啊，他我们发现他这个他跟神讨价还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讨价还价的一个砝码是什么？他讨价还价一个砝码就是什么？就是义人有多少个义人？有多少个义人？这表明哈，表明亚伯拉罕的代祷，表明他认识义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他认识信主的人、信神的人，在神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在这段经文当中，亚伯拉罕总是以义人的数目作为代祷的一个中心，代为一个祷告的一个中心。他凭什么可以为这个恶贯满盈的索多玛祈求呢？是凭义人的数目。他知道神看重义人过于全城的罪人。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挡神不去快快的施行审判，去报应恶人呢？是因为这个城里面有义人。神为了他自己儿女的缘故，他可能要看顾那城。所以，当我们祷告，或者是当我们为别人祈求、为这个国家代祷的时候，为这个我们周围的社会代祷的时候，为我们这个邻居代祷的时候，我们当认识，我们是信主的人，在神的眼里，就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是个义人，在神面前是被神所看重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这个圣经里面借着雅各书来教导我们，就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义人，什么叫义人啊？什么叫义人？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称为义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买的人，就是一个很贵重的一个礼物，是很贵重。主耶稣用了很贵重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赎回来，就是我们因领受神的恩典而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这里面，就是说，我可能会纠正一下，就是说有一部分弟兄姐妹的一个误解，就是说有些人认为我的祷告，自己的祷告没有什么功效，我认为好像牧师的祷告比较有功效，长老的祷告好像比我更有功效。其实，当然我们需要承认一点，就是在于，如果一个人他在主里面有更深的认识，他就更有可能去真实的摸到主的心意，更有可能去照着神的旨意而祷告的人，更有把握去得到神所应许的。但是呢，并不是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的就是说在教会的职分能帮助他，就是说是否他的祷告更有效，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所发的祷告都功效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功效，不是凭着某一个人的功力，不是凭着那位在天上的大祭司在天上的主耶稣的功劳。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说到，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神不会在乎祈求的人，神不在乎祷告的人在教会里担当什么职位，在教会里担当什么工作，乃在乎他是否真正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功劳成为一个义人。然后我们知道，在旧约下的一个义人，就是说在律法下的一个义人，是按照 礼仪，去遵守洁净规矩的人。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旧约的圣经，看特别看利未记，如果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他怎么办呢？他会有献赎罪祭啊，沾染了不洁净呢，他就去行洁净的礼，然后上耶路撒冷去守节等等等等。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之下，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如果犯罪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使我们的祷告可以蒙应许。一个罪人如果你不去悔改，首先不去悔改的话，神是不听你的祷告的。所以我们今天祈求之前，我们当然一定要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我们。所以拦阻一个人的祷告达到我们的天父面前，使他不明，使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的一个原因，就是罪，不是你的职分，不是你的地位，不是你因为是平信徒在教会里没有当任何职分，所以你的祷告没有用，不是因为一个人他是教会里的长老牧师或者是团体带领人，他的祷告 就有用，不是这样的。拦阻一个人的祷告的一个唯一原因就是罪。如果你自己犯了罪却不认罪悔改，那你就没有信心祷告。如果你自己犯了罪，你不去认罪，不去悔改，然后你寄希望于神或许去听别人的代祷，实际上这是你的逃避。即使你去请长老去请牧师代祷也是没有功效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是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罪使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看你们。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认识一个义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的话，我们祈求神的话，首先我们要做到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常常去反省我们，去检查我们自己是否在神面前得罪了他。同时呢，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哈，亚伯拉罕的祷告他不但是顺着神的心意，不但是明白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他不但去认识义人的一个地位他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祷告，非常敬虔的一个祷告。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说到，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每次祷告的时候，他都是非常恭敬，非常谦卑，他唯恐冒犯的神，他不敢随便说话。你可以发现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这里面说到什么呢？一方面他看见自己是灰尘，另外方面呢，他还敢对主说话。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特点，就是说他既谦卑还敢说话，虽然我是灰尘但是我还敢说话。然后所以他的谦卑是什么？他谦卑是前进并不退缩。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我们碰到一种情况，有人说有的人表现起来很谦卑，就说我是一个灰尘，我什么都不是，然后呢这个事情我做不了，往后退，他慢慢就退，往后退，退没了。然后那个退缩，那种谦卑确实退缩，那不是谦卑，那是逃避，那是怕事逃避，那是不愿意负责任。本质上不是谦卑，本质上那心里人就是骄傲。你把困难，把怕困难，不愿意去承担责任，不愿意碰到你当有神给你很清楚一个给你一个带领，让你去服侍的时候，让你去祷告的时候，让你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因为怕事往后退，那个不叫谦卑，那个不是真正的谦卑，那个其实是本质上来说还是你的心里的骄傲。你不愿意在神面前出丑，你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你的缺点，你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暴露出你的弱点，那是骄傲，不是谦卑。所以当亚伯拉罕看自己像灰尘那样谦卑，说我们原来是出于尘土，我们虽然人是如此，但是呢人总亚伯拉罕把自己当成灰尘那样谦卑， 就是我们从那个圣经里面知道，就是我们原来就是出于尘土，就是出现通知，我们就是非常谦卑。虽然如神，但是呢，罪人啊，总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灰尘，反而就是通常自视极高。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那既然像灰尘那么微小，那我们就应当就是说做灰尘做的事情，任何空间应该都可以容下我们，就是说任何小的地方，任何脏乱差的地方，灰尘都可以去，都可以在里面再给容下一个灰尘嘛。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不能够跟别的弟兄姐妹同心同工？为什么不可以跟别的弟兄姐妹，一同就是说同心合一的去服侍神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太大，自己太大，就然后那个地方容不下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的反省。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我们是一个像灰尘一样，在神面前做一个谦卑的祷告者，做一个谦卑的代祷人。只有我们真正的谦卑了，真正的谦卑在神面前，才有可能使我们真实的去依赖神的恩典。因为如果你不谦卑，心里骄傲的话，你不会真正的，你不会全心全意的去依靠神的恩典。只有你真正的谦卑，你才会承认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你才会承认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才会承认神才是那位在背后成就万事的神。这样呢，我们才会在神面前勇敢的开口为别人代祷，因为成就的都是神，做事的都是神，我们只是做一个谦卑的代祷者。同时呢，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代祷他也是非常忠心负责的。就是说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就是从22节到33节，觉得很啰嗦，觉得很啰嗦，就是说祷告似乎太啰嗦了，这个从50个45个30个20个10个，然后好像很啰嗦。其实呢这个不是啰嗦，这个不是啰嗦，而是认真负责。他不是三言两语的向神求告一下便算了，他不是说那里面有几个义人，难道你还毁灭那个城吗？然后就完事了。他实际上就是你看他之所以看起来这么啰嗦，他是完全就是认真负责的，一步一步的小心翼翼的就是说认真负责的去忠心的去为所多玛什么的祷告，说如果有50个呢，如果有45个呢，如果有30个呢，20个怎么样呢，如果有10个怎么样呢。其实他不是啰嗦，而是认真负责。就是说有多少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同意为别人祷告，我们同意，我们愿意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愿意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亲人祷告，愿意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有时候我们就三言两语，有时候我们就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代祷者，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态度。我们应当像亚伯拉罕这样，你认认真真的，有就是说非常小心翼翼的在神面前为别人祈求代祷。而且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代祷，当然他也是我们看在里面，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代祷。他不但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同时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伟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他这么忠心的为索多玛祈求呢？为什么那么忠心的为索多玛代祷呢？他其实应该没有就真的去索多玛住过，没有去过索多玛。他没有房产在索多玛，索多玛没有跟他没有金融关系，没有金钱关系，没有财产关系。但是呢索多玛跟罗德有关系。索多玛可以说算是罗德的一个第二故乡了，就是他把，因为看样子罗德特别特别喜欢索多玛。亚伯拉罕他不是住在索多玛，但是当他听见索多玛要毁灭的时候，他关心索多玛人的灵魂，他体会神的心意，为他们祷告。这就是其实神在新约里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爱众人的心。我们基督徒不但要有爱弟兄的心，也应该有爱众人的心。就是说， 这个爱当然指的是，就是说，神的爱，就是说我们要看见灵魂的宝贵，我们有一个爱灵魂的心。如果你没有一个爱灵魂的心的话，你当然不会为他们祷告。虽然索多玛跟亚伯拉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索多玛所住的罗德哈，确实亚伯拉罕所纪念的一个人，所想念的一个人。我们从前几次的查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德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就是说，不是一个什么有好榜样的一个人啊。可以说他有时候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可能是从小他就受亚伯拉罕的提携照顾，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对罗德应该是倍加爱护。但他们从埃及回到迦南之后，我们发现罗德的牛群羊群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啊。他竟纵容他自己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所以最终呢，亚伯拉罕主动去让罗德选了，就是说整个最肥沃之地，而罗德呢，把年老呢，就是说将近百岁的老人撇下不顾，自己跑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去快活，然后完全不顾亚伯拉罕的感受，但是亚伯拉罕完全不跟罗德计较。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知道索多玛已经将要是一个被灭的之城了，将是一个将亡之城，他这个时候的他的表现，如果按照正常人的表现，他就说啊，神真的是一个公义的神，神真的是一个神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做事情，有公义的神，就是说，他如果按照一般人的祷告，肯定会非常的高兴，他马上就跟耶和华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吧，愿你的旨意快快啊事情吧。索多玛这么罪恶，你赶紧把索多玛灭了吧。”但是呢，发现呢，亚伯拉罕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心中挂念的是爱这个世界的罗德。他为索多玛代祷，其中一个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为了罗德。他不但不记恨罗德，反而去爱罗德，去爱那个亏负他的人。当然，神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意。神也知，虽然我们发现在这里面亚伯拉罕他没有明确的哈为罗德祈求，他只是为就是索多玛祈求，他没有直接为罗德祈求。但是神也明白亚伯拉罕的心意，所以我们去看19节的经文当中，里面说到，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他把罗德从索多玛城里面直接给拉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的祷告也是一个有爱心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今天祈求代祷的时候，我们同时需要注意一点，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带着神的爱心，我们需要带着神的怜悯，我们需要去顺服神的心意。特别是当你看到不公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当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当你经历罪恶的时候，当你经历逼迫的时候。你可能祈求的时候，你只是祈求神的公义，你快点彰显；神的公义，你快点显现；神的公义，你赶紧灭了这些作恶的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神是爱灵魂的神，我们需要有一颗爱心，就是当然这个爱最主要的就是对神对灵魂的爱。我们需要去顺服，摸到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神是愿意万德，就不愿意一人沉沦的。虽然最终的结果交到神的手里，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爱心为这个世界的灵魂祷告，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不要去下地狱。最终的结果虽然在神那里，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爱心。所以啊，同样，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一个变化。我们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问大家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说亚伯拉罕他在跟神讨价还价，他在跟神那个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从50个人一直降到10个人。亚伯拉罕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呢，还是要求是越来越低呢？从50个到10个，到底是变高了还是变低了呢？
对谁的要求？
就是就是他所要的东西，他所要的东西是越来越 小呢，还越来越大呢？
他的要求越来越高，
是的，
涨价高手，
对，他要求是越来越高了。然后我曾经就是说我听过有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到过这一点哈，讲到过这一点。他说我们有人哈，有人在比如说他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教会想要建堂，想要支堂，缺钱嘛，可能原计划需要50万。然后他们就学习那个亚伯拉罕的祷告，他觉得刚开始要50万，就是说那个基金来建堂嘛，结果祷告一段时间发现太困难了，然后我们就跟亚伯拉罕学吧，然后我们降到45万，能不能降到30万？祷告的要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最终可能降到10万。这种事哈，这种不是学习亚伯拉罕，这是完全跟亚伯拉罕相反。你要是那种，你建堂的时候，你跟神要五十万，你需要五十万，然后最终你信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降到10万，那就是你这个要求越来越低。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不是的，我仔细想，亚伯拉罕在这里，如果有50个亿人，一直降到10个亿人，这个实际上是亚伯拉罕所想要的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因为，有十个亿人的话，神还不毁灭这城的话，肯定是。要求是比对神的要的东西是肯定比50个亿人要更多的，所以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一点就是亚伯拉罕他代祷的信心是越来越强，每一次代祷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大，每次代祷的信心越来越强，不像我们有时候祷告真的是越祷告信心越弱，越祷告信心越弱，这是我们一个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当神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祈求的时候，那个两个天使他已经往索多玛城的路上去了，就是说，他马上就要去毁灭那个索多玛，执行毁灭任务的天使已经在路上了，而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还要祈求，而且是尽力祈求，而且是要求越来越大，每一次要求实际上他是把条件提高的，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把数目就说一点点降低哈，就却不是降低他的要求，乃是逐步提高他的要求。所以说，亚伯拉罕在这个祷告当中，他是越祷告信心越强，越祷告信心越强。
你等一下，这里跟亚伯拉罕的成长曲线不符，就是说这样解释的话，等于说亚伯拉罕成长曲线到这里突然有一个往上的跳跃过程，跟他后面的那个剧情发展不符。
不，你说后来就是亚伯，你说接下来亚伯拉罕
他会
就，
再次为他的妻子，所以他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就成长成一个完全人，就是如果这么解释的
不是
话。
这个意思的，不是说这里面亚伯拉罕的生长一个完全人，就是说你在我们一个基督徒哈，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直到见主那一面都不是完全的，直到见主那一面的前一刻，你都是有可能软弱跌倒的。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另外一种情形？他其实听了这个计划之后，他就是想救罗德，但是他又不好直说。
对的，他的主要目的，他刚才说的他的主要目的，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救罗德，就是为了救罗德。然后这是他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说着重的一个一点。但是呢，就单独这一件事呢，就是说他亚伯拉罕他以后犯罪，亚伯拉罕他后来犯罪，跟他现在他在祷告过程当中的信心越来越强，他是不矛盾的。你不能说他现在信心越来很强，他后来就不犯罪了，这个不是矛盾的。而且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在15章刚开始的时候，神就说的，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就很完全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说，说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之父，不代表他以后不犯罪；说到他现在信心很强，也不代表他以后不犯罪。但是我们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能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不断增长的信心，需要对神的信心，有一个坚强的一个依靠。而且就是说，从这段经文当中，就是说，好像是整个祈求最后，他并没有得着他所求的。那我们就难免要问，就是到底亚伯拉罕祷告得到神的应许了吗？实际上他是得着的。其实每一次的应许，每次祷告，神都应许了，只不过到最后。那个索多玛城连10个亿人都没有。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样说挺牵强的，因为首先他的心思是救罗德，我同意，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我同意，你也同意，对吧？那么他没有说出来，可是神后面做的事情就是满足他的心思，就是说他不像是一个完全人，他应该是 position 在他之前的这些举动，比如说他独自的有家庭纠纷，他独自的就是说把神的这个计划跟他的使女想要去完成生这个小孩儿。和他成为线以下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讲出他真正想救的是罗德，所以他就是你说的这个墨迹这个表象，他开始的时候就是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其实他很看重的就是义人这个事情，他意思想要说的就是说，他觉得罗德还是个义人，主应该去救他，而且他虽然没有在这一段里面说，主后面做的事情的的确确的就是把罗德救出来。所以你如果说他是为了什么有几个艺人以一个标准想要去救这个城市的话，这个圆不回来。
不是，这件事情是不矛盾的，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圣经没有提到，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地上的任何一个点，他是一个完全人，并不是，他是一个因信，跟我们现在一样，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就是说在神面前他称为一个义人，他不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完全人，他称一个义人，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在这里面，在这里面
对的，
就。
对的。那你承不承认，他在这个时候，或者在历史上这个阶段，就在这一刻，他其实是有私心的。他听了神的计划以后，他其实更害怕的是他的侄子罗德，因为神毁灭这城而受到了牵连。
对的，对的，这是他的，就是说他的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很重要的目的，但是你并不是他唯一的一个目的，因为他唯一的目的，他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罗德，就是为了罗德，这是不可以否认的。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这祷告更像是为了他这个目的进行的包装。神没有直接跟他说你是不是想救罗德，而是神直接他派他的使者去把罗德救出来了。我觉得这样解释还解释得通一点。
你不能说完全是包装。
不是你们听我讲啊，这个他你我们不能以那种就是说我向神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心里面还藏点，没有这个事，因为在神面前，人完全是赤裸敞开的嘛。那么他这个祷告啊，其实更准确的说是一个什么？更准确的说是一个神学问题，你知道？就是说他这里这个祷告的过程呢，是他跟神他一个。认识神是就是就是试试看，然后因为他心里面啊，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良心里面本来是有一个观念嘛，神要除灭恶人，OK，那神你不可能把义人跟恶人一起除灭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发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跟我们能够发出一个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很自然会这样想：你神难道滥杀无辜吗？你把恶人除灭，难道义人？都不留下嘛，所以他在这个慢慢试的过程当中呢，你看，就是神并没有说你话怎么那么多，神是就是说他的这个问的过程啊，其实就让我们看出来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知道，就是说神他是愿意因为有这个城里面有几个义人就不毁灭这个城了，你知道，这个是要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就是说基督徒你在有一些看到世道败坏的时候呢，你应该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城、为这个国来代祷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神就是会因为有很少量的，你看这里他要求不高，就十个，你十个只要有一个团契，这个城就能保下。他愿意因为有少量的人，他可以不毁灭掉。哦，这个城，那最后的事实是他确实连十个都没有找到，所以他亚伯拉罕跟神的这样一个讨价还价，他其实是蒙神喜悦的，你知道，就神通过跟他这样一个讨价还价，让我们就能够看出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是愿意因为有义人的缘故呢而赦免罪人，但是现实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义人，所以我们都。需要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这里面它其实都是有救恩的原则，藏在这些故事里面的。
那你怎么说他在讨价还价的初始，他对神的心意是了解的还是不完全了解的？比如说他刚开始说，就说，当然主是说50个义人，主就是以这个数字开始的。 然后他从五十个开始讨价，他开始这个点你怎么去解释说他是否真的是了解神完全的心意，还是说他通过这一轮交流下来他才学会了神的心意？
我认为是通过这一轮的交流他慢慢明白的。就比如说我们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个就是他的一种直觉嘛，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也是这样觉得，神难道滥杀无辜吗？他要杀肯定也要分清楚哪个是罪人哪个是义人，对吧？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问，所以他这个跟神反复的拉锯讨价还价，他这里面显示出一种他对神的一种信心，你知道，也是那种出于内心里面的那种直觉的那种信心，就是他相信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更愿意赦免的，知道，所以他这个砍价呢他是砍得下来的。
那你说他是成长的这个过程，我可以同意，就是说
对，
很多时候把这个解释成就是说在这一刻感觉亚伯拉罕就变成了耶伯拉罕一样，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
没有他包括这个完全人啊，他完全人也不是说一个完美的人，不是的，没有人能够完全，他这个完全乃是说就是说整个灵命上比较成熟的一个人。就神为什么给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呢？就为什么在说你要做完全人之前，神要说我是完全的神呢？就是说亚伯拉罕，你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啊？你不要说找个借口说我做不到，你要说我的神是做得到的。所以就是说在人的一切的做不到的事情上面，他不是说就做不到就完了，他有一个说有个道理是他我可以去倚靠神而做到，你知道，所以就是说倚靠神他这个你能够滤取的这个 capability 是没有限度的，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靠神凡事都能，就这么样一个道理，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不是并不是说他个人的德行上是完美的，不是的。所以他在这个一轮砍价他其实是对神的认识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好的，我想我们分析当中有一个比较一个原因的点是在最后一句，就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这句话，就是讲十个人的时候砍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他就不讲话就走了，然后亚伯拉罕也走了，所以我们也不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最终会讨论到就是说你要不要把罗德放掉这个缘故。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点没有这个信息没有之后，有时候就很容易就觉得就是你也认为亚伯拉罕是非常有神性的一个人，他在为这个城市的祷告，那也有可能你也可以解释成他是有私心的人，他最终还是就想救他那个罗德。
这个是不矛盾的，实际上
对，就是信息没有了，但是就是看理解吧。我觉得我同意，就是说他是通过这一个对话，就是这么墨迹的一个对话慢慢学习到神的心意。
对，这个实际上是不矛盾的。他去救罗德，他想救罗德，这个肯定是他的目的，这个是不矛盾的。但是呢他救罗德的时候他也是按他也需要就是说你可以说就是他慢慢去明白神的心意，他就是说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就是说他救罗德不是说哎呀不是说那种就是没有原则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救他必须要救他，他是有一个就相当于他有一个知道神的一个原则，明白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说如果那个城里面有义人的话，你不会把义人跟恶人一同毁灭。这个实际上是也是就是说他祷告的时候救罗德的时候他也是为这个城祷告的一个按照神的原则为神祷告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个东西跟为这个城祷告跟救罗德它并不是一个借口或者并不是一个掩盖的关系，它就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同时存在的一个东西。
我
这可以，我同意。
我觉得这里他有些话没有说白嘛，但是呢他你可以看出我感觉啊，你就是不一定是很明显的露出来，我感觉亚伯拉罕是对罗德和神同时有信心的，他相信罗德是一个义人，然后呢他也相信神会给他有一个出路的。我觉得这里面他虽然话没有两个人没有说双方没有说透，但是他有一种 mutual trust， 就是双方有一种信任在那里。
那耶和华把这个话掐掉之后，就是33节这里，那到底是十这个是他的底线，还是说再往下问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五个也是可以的？
他不是，我觉得是根本凑不到那个数，所以罗德一家很可能就是那个城里面唯一的艺人。你看十九章他把罗德救出来的时候，他那里有讲，他说因为纪念亚伯拉罕嘛，就是29节，他讲因为纪念亚伯拉罕就把罗德从心腹中救出来嘛，所以他们确实是有 mutual trust 的，就是神是做成了这个亚伯拉罕他心里所求所想的。然后这个艺人罗德确实也是救出来了，然后但是呢那个城呢就是还是灭掉了。
是的，这点实际上就是那个就是可能接下来我要想讲一点，就是那个其实就是为什么到十个人这个就停了哈，十个人停了，其实圣经没有说，我们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就是说为什么到十个就停了，为什么到十个就停了。然后或许就是说你看这里面说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话就走了，或许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底线，或者呢就是说亚伯拉罕呢或者说这个都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或者亚伯拉罕就觉得那个索多玛可能是有十个艺人。然后但是呢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刚才大家都承认，就是说亚伯拉罕这个祷告哈，这个祷告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救罗德，这是他主要目的。但是呢但神应许他什么呢？神应许他就是说如果那个城里面有十个艺人，我就不去灭这个城，但如果没有十个艺人呢，他就要把这个城给灭了。这个时候有可能罗德是被也有可能是被一起灭掉了，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因为神也明白亚伯拉罕祈求的原因，神也就是说知道亚伯拉罕他祈求的一个原因，亚伯拉罕呢他也明白神的公义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相当于神对亚伯拉罕的祷告的祈求是就是应许是超过了亚伯拉罕的祈求的，就超过我们所就像圣经里面也说过，就是说我们神照着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面他的期望是如果有十个艺人的话罗德就不会被灭，但是呢没有十个艺人，这个城被灭了，神还是把罗德给救出来了。实际上这也是神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对亚伯拉罕祷告的一个应许的一个超过他所想的一个地方。真真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看你那个麦克在亮着，我以为你有问题。
我开始本来想那个想 comment 一下，不过现在已经过了，没关系。
哦，
那个我想补充说两句啊。其实啊你看26节这个到底从多少人算起，这个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是神自己说的。他自己说了，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艺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所以这个讨价还价是从神自己开始的。上帝说这个话的意思，他其实就是说，如果还有这个地方，只要还有一点点那个让我收住这个不下手的理由，我都愿意给。那么亚伯拉罕再往下这个要求的话呢，实际上的确是给这个城市越来越大的希望嘛。当然刚才朱莉也讲了，对神的要求其实越来越高，这样一步步下来，每一个讨价还价都是给那个城有更大的一个希望，对不对？
稍等一下。
对，
就是这50个人实际上应该是亚伯拉罕嘛，因为24节是他开始的这个数字。
哦，我刚才没看到这个24节。对，那个是亚伯拉罕提出来的。那是我刚才讲错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那就是说一步一步下来的话， 的的确确是说给那个城市越来越大的希望。那么其实亚伯拉罕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他如果要救罗德的话，他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或者比较直接一点，就说那个我有侄儿罗德在那个城市，你把他带出来就好了，然后剩下来对着这个索德玛你该咋办就咋办，我也不是那么在乎。其实他如果真的只是为了救罗德的话，他完全可以这样讲，对吧？但他没有，他还是为这个城市祈求了。所以你看他那个心思是为着这个城里面他不认识的那些人祈求。另外一个方面呢，你说他要救罗德是私心的，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朱莉刚才已经讲过了，罗德是对不住他的，对不对？他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当儿子一样养了这么大，最后是这样对他的这个叔叔。所以你可以说这个索多玛城里面的人呢，好歹也没啥对不住亚伯拉罕吧，好像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记载。而罗德实实在在是这个你说白眼狼，反而是对他最好最亲近的人伤他最深的。其实救罗德的理由更少，但是他却还是就想着救罗德。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私心啊，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私心，是你就反而看到亚伯拉罕他更难得的一个地方。
那你稍等一下，就是如果说就是按照你说的这个假设来，他直接说要神去救罗德，其他人他不在乎的话，这样说出来的话，亚伯拉罕他自己心里也会觉得他说出这种话来会让神心寒。
对了呀，
所以他肯定是要包装一下，就是说
这个你不能把它说成包装。
我说一种可能。
对，你如果把它说成包装的话，你就变成了说他不是真心想救城里面的人，但是你这个说话是没有太多根据的，你不觉得吗？
不，我就说一种可能是包装，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一个就是独特的这个私心包装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善行当中去。就比如说
首先我还是想说，他想救罗德本身就不是私心，我觉得他想救罗德比想救那些城里面的那些他不认识的人还更没有私心。
那如果是没有私心的话，他其实心里其实想的就是说，那神如果说罗德能够通过你的审判，你就随他去了。他其实这样的事情他可以跟神当面提出来，他没有必要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为整个神祷告。其实他心里都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才开始说二十五节这句话里面，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是非常精确的说出了神的这个公义来的。
对呀、啊。
但是他后面又开始讨价还价，就是让人觉得就容易让人多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他要是二十五节停下来了，那我肯定相信你说的。那他后面这个讨价还价就让人觉得很奇妙。
因为每一个讨价就是让这个城存活的那个希望越大，你要看到这一点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一点？没讨
二十五节完全就好了，就是说这他不会，就是你当毁灭这个城是毁灭这个城，但是神就是他二十五节似乎是比后面这几句话更能让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的本身就是得到一个升华，但是后面说的话就更偏向于世俗一点。我不知道我没有讲把意思讲清楚，就是我觉得他讲的二十五句话，二十五节这话停了，那就是很完美。但是后面这些话感觉说出来就感觉亚伯拉罕这个祷告或者说这个讨价还价存在着嫌疑，存在着就是说想救罗德这个私心的嫌疑。但我不肯定，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他想救罗德不是私心啊。这个为什么你明白吗？就是说你先不要把这个事情定性成一个私心，用这个词你觉得合适吗？
但我说这个私心肯定就是属于，肯定不是属于一种贬义的私心，就是说他心里是有这个想法的。那你想神后面做的这个事情哈，你仔细想看后面那个事情，其实神不需要你说出来，他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那神知道罗德也是义人，所以就是两个人其实是很有默契的一件事情，他也不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明确。
不是啊，你们听我讲，这一段话，我们的视线不要 focus 在亚伯拉罕和罗德身上，你知道，你要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说以我们普通人哈，就一般人，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对恶人的观念是什么？那么坏，赶紧整个城灭了得了，对吧？但是呢，从这里你看出来呢，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是，哎呀，他们很坏，我忍耐他，我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要给他一个能够还能得拯救的一个悔改的机会，知道？所以他从五十个说，哪怕有十个，他都愿意赦免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救恩的原则，就在这里面显现出来，就是说神是愿意赦免罪人的神。你明白这个神的爱在这里就显明了，知道？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太多去探讨亚伯拉罕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 miss the point， 你知道？你要抓住重点。
我觉得私心这个事情是好的。就比如说我们被传教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信的主，你的家人还有可能因为你信主而得救，其实我们觉得多多少少在信主方面会考虑到这一些因素，所以我觉得他有这个就是向善的这个私心，我觉得他也是可以说得通的。我不是说单说私心是怎么怎么一个道德上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在这里面是好的，也就是说他为这个城祷告，为想要救其他人都是好的心思，而且这个好的心思就顺带着他的侄子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件事情而受到了一个无辜的牵连。比如说他辛苦建的房子被毁了这种事情，其实他有一些想法，但是他也没有明说，所以我只是一个怀疑。因为我觉得这里如果把亚伯拉罕等同一个完全人的话，有点不符合他成长曲线，就有点他就长出了拜登曲线这种。
我觉得啊，从亚伯拉罕的 角度来说啊，就是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就是说他在这里他求的不是某一件事情，你知道吧？就好像我们如果平时祷告啊，神啊，你帮我把罗德救出来，对吧？我们想的是这样，但是呢他想的不是这个，他想的是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吧？而事实上呢，你如果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祈求呢，是一定成就的，真的。所以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他这里呢，他的境界啊比我们一般人是要高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知道？就是换句话说呢，他要的他不是你那条鱼，你知道？他要跟你学会怎么钓鱼，是这么一种感觉。而这个呢，也是就是说基督徒更应该着眼的，你知道？就是你不是说我祷告我要求神给我一二三四五，而是说我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怎样我才能够更加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所以他其实他想要救罗德，他不必要说出来，对吧？大家最后呢，他神跟他有个 mutual trust。
对的。
啊，对了，然后软哥这样说的话，可能就感谢主。软哥这样说的话就更容易明白，更容易解释了。就是说他对，然后就是说那个他目的是为了救罗德，但是他的祷告方式不是说你把罗德救出来，而是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按照神的原则来祷告，不是单单求那件事情。他就是说他这个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这种好像是一种高大上的事情，跟他所谓的那种要救罗德的这种你说的是目的或事情也好，他不是一个掩盖，不是一个包装的一个关系，他就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关系。
嗯，我是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现在自己亲身所处的情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相像的地方，我想说出来跟看看大家怎么样一个想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很多的败坏， 对吧？你新闻每天都不断来，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一会儿听说那个某某州把不仅是大麻合法化，还把那个持那种海洛因啊，可卡因那种就是所谓的那个很厉害的那种毒品，它都合法化了，不会追究那个刑事，至少不会把它当做重罪。那么如果按照亚伯拉罕的这个方式祈求的话，你可不可以这样祈求说，主啊，这些恶人又冒犯了你一次，那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然后呢，过段时间呢，又出别的幺蛾子了，然后可不可以祷告主啊，虽然他们都该灭亡，我们也都该灭亡，那是不是再忍耐他们一次？那这个符不符合神的心意呢？就是再忍耐一次，或者中间还有人有机会得救。
啊，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神明确说了嘛，他的心意就是，万人得救嘛，就是说那个。虽然这个万人怎么解释是有不一样的解释，但是总体来说，他希望灵魂得救，为灵魂祷告。我觉得为灵魂祷告，为灵魂得救祷告，我觉得总体来说是符合神的心意。虽然最终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我们不知道。
嗯，因为我也想到当时那个彼得不是去问主说弟，这个弟兄可以，我应该赦免弟兄多少次嘛？他如果冒犯我的话，是不是七次？那主说呢，七十七次。这个实际上是说，是从上帝对我们怎么样赦免，然后我们应该学习上帝样赦免。我想主，所以有的人反过来要讽刺说，为什么主的审判怎么没有来啊？他到底要不要审判呢、啊？怎么一直拖延呢、啊？所以彼得的回答就说，他。不是单言呢，是宽容忍耐。我想这个是跟这里面的精神相符的，对不对？
我先下了。我另外有一个聚会，大家晚安。
OK， 好。所以我就想，我只想到这个了。我就跟大家有点分享一下。
好，感谢主。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我觉得对人的那么稍微分享一点，就是我的一个理解，就是对人的爱嘛，我们基督徒说了对人的爱，然后当然不是那种对一个人无原则的爱。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里面从圣经原则来看最重要的点，你是需要有一种就是说神的爱。那神的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灵魂的爱，对灵魂得救的爱，而不是在他那个肉体上无限制的、无有原则的去那种爱一个人，而是一种爱灵魂的心，就是将来希望这个人将来可以在天堂里得救，而不是说一定要希望某一个人，无论任何个人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就是说非常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是这一点需要我们区分开的。
我觉得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一个弟兄，是一个姊妹分享给我的，就是说我们平时比如说为我们国内的父母祷告完了，其实我们都很习惯性的就是说顺便为中国祷告，或者说顺便为我们这个社会祷告。那其实跟这里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很像的，就是说主肯定是会悦纳我们的祷告的，那同时也会成就就是说我们父母就是能够受到主的这个照顾，能够受到主的呼召，能够接近主，最后信主得救。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这样一层跟我们生活当中有一层就是对应的关系的。我就觉得就是有姊妹跟我讲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
嗯，对对对的对的，然后我觉得这点是对的。然后因为那个因为好像现在时间也不多了，我在最后顺着你说的这一点，我们做最后做一个总结好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就是说索多玛的审判就是一个神审判罪恶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国家，无论是任何人任何民族，如果你藐视神的标准，藐视神的诫命的话，你拒绝悔改的话，都会受到这样的审判。但是呢，我们每个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世界的话，好像每个国家各个国家好像都是一个索多玛，都是一个俄摩拉。但是每个时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在里面可能都会有亚伯拉罕或者罗德。其实罗德你要看那个圣新约圣经里面说到，罗德住在索多玛的时候也是也是他那个看见不法的事情，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其实罗德在索多玛里也是为索多玛的那个恶事天天伤痛的。所以其实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住在索多玛，我们今天也是住在俄摩拉，我们的亲人可能也住在另外一个索多玛或者俄摩拉。当我们看神审判索多玛的时候，神审判俄摩拉的时候，他还是会纪念他自己的儿女，还是会纪念亚伯拉罕，他还是会纪念罗德。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有盼望。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败坏，但是信主的人无论如何神都是会纪念我们的。然后我也希望这一点能够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安慰，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属神的儿女，神无论如何他是会纪念。好，我们因为今天的时间也不早了，十点多了，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然后那个荣荣，你帮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在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这样一位公义良善又有恩慈的主。然后主啊，你必然审判罪孽，但是你也给我们这些罪人有机会能够悔改。主啊，甚至你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个国家里面竟然为了我们这个少量属你的人可以保守一个城一个地区你的审判可以延迟主啊，我们也知道当你的审判真正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主啊，我们最后也是必然被你保守得救的。可能肉身是要受苦，但是灵魂毕竟是救到你自己那里去。主啊，我在这里也是祈求说，主啊，你让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孩子承认自己常常对你自己的旨意并不敏感，而且也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主啊，因为常常没有那种安静下来与你对话，没有那种安静下来来聆听你的话语，来寻求你的心意的这个过程。主啊，是常常被这个世界上的这各种事情所把注意力所吸引走而且常常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判断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主啊，就求主您赦免，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而且按照你的心意来行，按照你的心意来祷告。主啊，我们相信若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祷告我们的祷告必然能够蒙你垂听，并且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怜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美国。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乱象，主啊，都是因为人心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远离你。主啊，求你怜悯，或者给这个国家再多一些机会，让其中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也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能够敬虔度日，敬虔安静的平安敬虔的度日。主啊，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周末真是在主你自己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力，也预备我们来敬拜你来跟随你。感谢主，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再晚。